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李松汉律师。律师早安。
早安 ，Amy 早。
是李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今天要讲的是那个有关独驾车辆会被没收，还有借车的人车主会不会有事这件事情啊。那但是在切入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大概讲一下，就是因为最近独驾真的有点泛滥。虽然说独驾这件事情是很久之前就会一直存在的问题啊。那最近尤其是最近上，尤其是这个月还有上个月，又发生一些憾事哦，就是独驾的那个驾驶人，他不仅自己吸完就算了，然后就还冲撞路人，冲撞其他用路人，然后不仅是造成大家的社会安全，造成影响的其他用户的安全之外，那对那个警察也是非常头痛，因为这样就变成说要加大执法的力度，然后还有强度，还要感谢，真的是非常感谢那个第一线执法的玻璃之大人。
是的，
那个我在切入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下哦，就是毒驾这个东西，其实最近一直有出现在大家眼前是这个伊托米子，这个俗称上市烟弹啊。
对，
那这个伊托米子这个东西哦，其实当初出来是做那个医疗上面用的麻醉剂，但是后来被拿来做那个药物滥用之后，然后再加上电子烟这个东西，就因为科技的发达，变成说电子烟它如果说那个，因为它这个是可以重复使用，只要加热然后灌烟油就可以重复使用，然后就开始就有一些不法分子就开始把那个毒品啊把它加进去，然后这样变得更容易取得，然后也更容易吸食。那这个伊托米子这个东西，它药效来得很快，然后它也代谢很快，然后甚至有些这种不法的贩毒分子还会跟那个使用人宣称说啊，这个验不出来。但实际上哦，这个药效来，只要一来，当时你是没办法控制你的肌肉，然后如果说你还去驾车的话，那不好意思，那就是依照刑法185条之3，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罪。因为其实跟酒驾是差不多，甚至是更严重的。
是，
那因为烟弹这个东西齁，这个当然不是说因为电子烟的关系导致说会有人吸毒啊，当然不是，而是电子烟这个东西，这个新科技的产品，这是推广，就是变成说推波助澜毒品的泛滥这件事。那因为它那个电子烟的器具齁，其实它是可以重复使用，像烟油罐跟烟弹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因为这种电子烟的交易市场里面其实也是有二手，就是跟别人买，那前一个使用者他是不是有灌过这种烟那个伊托米子烟油或是大麻烟油，然后你在用的时候你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其实你也吸了毒。所以说当然那个吸毒一定是不好，那如果说吸烟这件事情当然是可以禁就禁啊，只是说在吸食在使用电子烟的时候，当然还是呼吁大家尽管听众，就是还是要跟有信誉的商家买，就是千万不要买二手的产品，不然到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
对，是。
那我们开始切入今天的正题。我今天要讲的是那个假设说，因为毒驾现在越泛滥，那假设说，毒驾的人他有可能是驾自己的车，但也有可能是驾别人的车啦。
对。
因为我们也遇过那种个案是，他毒驾的人他其实是跟其他亲朋好友借来的车，然后就开车，然后就乱撞一通。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说你今天毒驾的人他跟别人借了车，然后撞了出事，那当然毒驾的人他犯了刑法185条之3这个不能安全驾驶罪，没错。那那个出借车的人，那车子会不会被没收呢？那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哦，因为105年底我们刑法修正，然后修正的刑变成那个没收新制，然后现在有关没收这件事情，如果说我念一下法条，就是刑法38条，它第二项它是规定，如果是供犯罪所用，然后属于犯罪行为人者，这个法院是可以没收的。那如果然后第三项是规定说，那前项之物就是前面那个供犯罪所用之物，如果说是犯罪行为人以外之人所有，那无正当理由提供或取得，那也是可以没收。所以从这法条这两条规定这样单纯看起来，如果说是这种犯罪工具，是供犯罪所用啊，这个属于犯罪行为人，这个一定可以依照刑法38条第二项没收。那如果说是无正当理由提供，就算不是犯罪行为人所有，那法院也是可以裁量没收的，就是只要是无正当理由提供的话。那在毒驾案件中，这个就问题来了，这个车辆算不算是那个供犯罪所用之物？ 称的犯罪工具。这个之前在修法过后，那个106年最高法院有个判决，他是认为说，因为他这个规定是说供犯罪所用之物，它主要是针对今天你是为了要促进你犯罪或是推进你犯罪实现，所以才要特别有这个没收规定，防止说你继续用再用工具这个工具来推进或者是实现你的犯罪。但是那个刑法185条之3的规定不能安全驾驶，它的构成要件它本来就是说你一定要开车才有可能犯这个罪。
对，
你如果都没有用动力交通工具的话，你绝对不可能犯185条之3嘛。所以这个它算是法律上一个关联客体的概念，所以它不是推进你实现犯罪，而是它这个犯罪本来就有规定说一定要用这个工具才有可能犯罪，所以认为说这个是不能没收的。但是后来在那个像3年前那个有一个 BMW 男撞死那个新北城运老翁的那个国民法官案件啊。当时法官就认为，当时一审的国民法官还有那个专业职业法官都也同意检察官的见解，认为说，这种虽然说最高法院有这个犯罪关联客体，问题是他终究是用了汽车这种工具，然后来实现他的犯罪，所以认为说他这个还是属于供犯罪所用。那后来上诉到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他114年的判决就改的前面说那个关联客体这种见解，他反而用那个弹性的态度说，你这种不能安全驾驶罪，虽然说有原则上是属于他前面说的关联客体，但是如果说你事实上法院认为说你这个是犯罪工具的话，那也是可以没收，只是说你要说明说没收的必要性跟相当性，就是说为什么有必要说要把这个犯罪你认为它是犯罪工具，而且有没收必要。那当然说那件国民法官案件后来发到高等法院之后，就认为说没有必要没收，但是从这个见解看起来，其实最高法院针对之前针对这个车辆是不是必然是那个犯罪关联客体这件事，其实是有动摇的，就是法院现在要认为说毒驾车辆如果说是犯罪工具，其实事实上法院是可以认定说它是犯罪工具，所以可以没收。那所以看起来法院针对这个毒驾车辆是不是可以没收这件事，其实是有两派见解的。那我要另外再分享一个，就是台中地方法院其实有一庭的法官其实一概都认为说，这种毒驾车辆本来就是犯罪工具。他其实有特别强调说，就文义解释上面来说，刑法38条2项，他说，供犯罪所用之物，他其实没有分像最高法院说，有那个一定要促进构成要件实现，然后就有犯罪关联客体这种要件的说明啊。所以文义上面解释来说，其实你今天用车辆犯罪，那你就是用这个汽车去犯罪，那就是犯罪工具，那就可以没收啊。而且本来把你车子没收掉，其实就是会防止你下一次再用这台车子去路上乱开嘛。所以那个台中地方法院这个法官就很强，他就非常坚守这个立场，认为说这种都是要没收的。那所以说回到我们前面讲的，既然是毒驾车辆，假设说是其他人借给他的话，那不好意思，因为他会先成立说38条2项，他是供犯罪所用，所以原则上他是可以没收。那接下来就要检讨说，你今天提供给人，给他，给犯罪嫌疑人开这件事情是不是无正当理由？那一样是前面那个我要说的台中地方法院那个法官，他其实同样一个判决，他还有说，他有无正当理由，他认定有几个要件，就是第一个，你知不知道对方有前科有成瘾的问题？那这个车辆是不是那个犯罪嫌疑人日常生活所必要的？如果说可以替代的话，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借车呢？所以他就用这种理由，也认为说，你那种虽然说车子不是犯罪嫌疑人的，你借给他，不好意思，那法院也认为说要没收。所以说你今天如果借车给别人，然后他拿去毒驾的话，其实以现在法律的见解来说是有可能被没收，尤其是台中也是有可能被没收的，
是
第一个会有刑事上面的法律风险。那另外是 因为有关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是这样，就是因为毒价泛滥的问题，就是之前刘那个内政部长他也有抛出一个议题说，那是不是把毒驾者的那个驾照就是不能让他们再考取驾驶执照这件事。当然会有一些批评的声浪是认为说，这个对于犯罪预防没有用。但是我要特别说一件事情是，就是最高法院一直都认为齁，你今天把车子借给没有驾驶执照人开，那你出借这个行为你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的。为什么呢？因为依照民法184条第二项，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啊，自身损害于他人，这个你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的。那他法律他这一条还有但书规定说，除非你能证明的行为是无过失，不在此限。所以他这个后面的规定是说，你今天原则上你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你是一定要负损害赔偿责任，除非你能举证，你要自己举证说你是无过失。那最高法院他这个见解是认为说，那个未领取驾驶执照而驾驶车辆，这个是本来就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1条，项一款，所以这个就是保护他人法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规定其实它是保护说，有驾驶执照你才可以上路，因为你最基本你考取了驾驶执照，你知道一定交通规则，你才有办法上路嘛。那你把车子给那个没有驾驶执照的人，你就是放任一个完全没办法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人上路，那你就是违反保护他人法律。那这个时候啊，假设真的像刘部长后面把那个毒驾者的驾照都让他们没办法之后再考取的话，那如果说你还把车子借给曾经有毒驾者，或者是把车子借给那个已经没有驾照的人，他在把你的车子开去的路上，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要负依照民法184条二项负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民事案件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你这个你还要自己证明说你是无过失才有可能免责。所以说你借车给别人这件事，不要想说，今天我车子借出去，但是出事的人不是我，就不关我事。没有，现在依照现在法律状况，第一个，你的车子可能因为刑事责任问题会被没收掉；第二个，你后面可能会有民事损害赔偿的问题。所以说，毒驾一定不好。那如果说你车子借别人之前，钥匙交出去之前，还是再多想想要知道说对方是一个安全驾驶才能把车子借出去啊。
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差不多，再次感谢李松翰律师，谢谢您。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